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，详情请登录 sbs.com.au/mentoring。
我呢是三丑火车站的一名火车司机，我呢在铁路已经4年多了。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做了1年多的 guard 就是有些车上你看到有在站台上开关门的那个员工那个呢我们叫 guard。 那么火车司机呢，就是一直坐在车头，基本上是不出来的，那就是 train driver。 我现在呢就是一名 driver。
首先，最近几次火车站闸门打开，或者上个月工会要关闭 OPPO 交通卡读卡机的行为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它到底是罢工行动吗？
我想先说一个事情，就是很多报纸啊，还有很多一些自媒体啊，说工会又罢工了，铁路罢工。这个罢工这个词啊，在英文里叫 strike。很多报纸呢也说我们 strike， 但是这个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错误，因为呢我们呢一直是叫 industrial action。 那么 industrial action 呢，你直翻译过来就是工业行动。大家学过历史应该知道，欧洲有一些工业行动，法国里昂工人运动什么的，这些叫工业行动。如果是 strike 的话呢，我们从去年到今年呢有过一共是5天，有一天呢是早上好像8点到12点，有一天呢是凌晨。strike 的话是没有车的，是车是不会出来的，就是你不会有车去坐。8月10号呢，那天10号、17号和20几号呢，他把它分成了几个路段的罢工，那个叫罢工。其实我们现在的所有行动呢都叫工业行动。工会呢会把那个闸口的机器叫 open machine， 然后呢用emergency button 把它关掉。那么乘客们出站入站呢就没有机器刷，变相的来说就是一种免费乘车。
那么这些行业行动的决定到底是如何做出的呢？几次试图关闭 OPPO 卡读卡机，为什么最后都没有实现呢？
这个工会呢它有一个程序，就是像我们之前很多比如说不开海外产的车，比如说罢工啊，比如说还有一些其他的行动吧，这个是要工会的会员呢去投票，他要开一个 ballot， 中文就是投票。那么投票的人呢必须是 majority， 就是大多数人要去投票，然后呢 majority 的 majority 要同意，那么这个行动呢才能合法。然后呢工会会把这个议程交给 Fair Work Australia， 这个委员会呢要记录在案，这个行动呢就是合法的。那好像几周之前吧，工会提出关那个 Open Machine 的时候呢，他没有就是这个投票的这个环节，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程序上的一个漏洞吧，一个瑕疵。这次呢投票截止的时候呢，我们是97%的员工都支持这个投票，97%呢就是相当高了，是吧？我们之前呢有过93%、92%啊，还有过80几，那也是很高了。但是97%呢都同意，我们员工也觉得就是对很多乘客啊造成了不便。那么我觉得这个呢对大家进行一个补偿，当然这个最后的这个损失呢肯定是我们纳税人大家都要平摊的，这个也是怎么说呢，也好也不好吧，是个双刃剑。
工会多次进行行业行动，那么员工们成员们的诉求究竟是什么呢？
这个我们的诉求啊，其实从一开始很多人都理解为你们就是为了涨工资。这个涨工资呢其实我们已经谈妥了，当初呢我们一开始要求的是333%，3%，这个是很合理的，涨工资每年都会涨，因为有 inflation 就是通货膨胀。那么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诉求，最主要的我说几个。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福利。什么叫就是哪方面呢？就举个例子说，那我现在是三丑的火车司机，那么我上班在三丑，那么下班我也要回到三丑，那么在8个小时33分钟之内，我们这个火车司机呢一天呢最多只能开8个小时33分钟，这个是合法范围之内。但是呢有 emergency 情况超过的话呢，我们不能超过9个小时，如果实在是他宣布了 state emergency， 那么我们可以开到11个小时，否则的话呢就非法了，因为你疲劳驾驶嘛，因为火车也很累。那么他想把我们改成什么呢？就是说你在哪里上班和在哪里下班都是由他们定。这个呢大家应该能理解到，就是悉尼的铁路很大，举个例子有一天周六他有 track work， Waterfall 呢到 Penrith 呢他是很久才有一辆车的。我算了一下， 如果比如说我 Paris 上班，我 Waterford 加班，如果我 住在 Paris 的话，我 单程可能需要4个多小时。我们有一种 shift 叫 back shift， 就是我们火车是24小时运营的，对吧？这个好多我的朋友他们也不理解，哪里有，你们好像晚上就没有火车了吧，1点以后11点以后。我说不是，我说我们有火车，有火车呢并不是要载客，但是呢我们要挪车。举个例子说，有车需要保养了，我们要把这个车，这车比如说在红旗挺好了需要保养了，我们要开到 Auburn 去，因为 Auburn 呢是 我们必须把车得调回去。火车不像汽车说你调个头一个司机你就过去了，你调这个车呢首先得有一个 driver， 得有一个 guard， 那么在 车上，对吧？那么 signal 了，不同的路段它有不同的调度，他们之间得协调好。然后 train controller 还要给我们这个 authority， 就是给我们一个授权，让我们把这车开出去，管停车的那个商场也需要接受我们。那这一下你想就差不多得将近10个人，这是我能看到的一辆车的调度，就需要这么多人的协调。所以说呢不是那么简单，所以我们呢是24小时运营的，就是我们的排班，像我上过早晨2点，像之前我上的是晚上。如果说我在 Paris 上班，在沃特福下班，正好赶上，比如说我今天上早上10点到晚上6点，那么明天我有可能上凌晨5点。那么如果这种情况下，我 Waterford 下班的话，我4个半小时回到 Paris 的话，那我睡觉的时间就没有了呀。这当然这种情况是比较极端、比较特殊的情况，但是呢，它每年都会发生。如果你赶上的话，你怎么去上短天的那种 back shift？ 这是不可以的，而且我的车停哪里，对不对？我的车不可能去开去 Waterfall， 所以说我自己的私人车，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呢是非常不合理的。赵先生说，工会和政府的争议焦点在于韩国生产的铁路列车是否投入使用。争论的焦点呢就是那款韩国车叫 NIF， 工会呢一直说不安全，不安全就不开。那么政府呢也出了工程师说是安全的，那么现在工会和政府呢就在讨论这款车。 我从我个人的角度，就是作为一个司机，那这款车呢改进了很多，它呢现在是10节车厢，是6节和4节，两个连起来呢就变成了10节，这是最长的。那么也可以分开，像我们的澳洲产的 Tangara 1918几年产的呢它是4节4节， 像法国那款车 Millennium 都是4节4节， 它也可以4节开，也可以连起来8节开，大家一般看到都是8节的车。 那么这款车就是6节4节，那么呢里面呢有很多先进的设施，举个例子说司机呢也有那个监控 surveillance camera 就在司机的旁边，那么司机呢也能看到两边的站台。现在我们的中国产的车 Varata 呢在我们的后面，我们一般是不看的，因为呢第一个我们的车厢里晚上的时候必须要黑，因为我们要看外面的灯，如果车厢里的灯亮的话呢我们会看不清，那么会造成危险。那么这款车呢在我们的旁边设立了一个屏幕，我们会随时监控。
而且这款车呢准备把火车上的guard管开关门的那个员工呢把那个职位呢要取缔掉，把安全员的角色取缔掉，在火车司机来看对火车的运行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火车在出站的时候呢我们的程序现在是这样的，就是我呢停好了车，我呢就负责记录一下时间，看一下前面的灯，然后呢就是关注我前面的机器， 然后如果有调度给我打电话我要回答。那么停好了站台之后呢那个guard就把他的门先开开，确定我停好了车安全了，把那个乘客的门打开，那么乘客陆续就上车了。然后到了时间他就可以关乘客的门，然后关好了乘客门之后确定所有门都关上了，他会给我一个铃，有的人可能会听到叮的一声，这个就是他通知我现在已经安全了，可以始发了。这个 guard 呢还要去身体在外要看，要看整个车的两边啊，像中国的车它会在最后就看整列车有没有不安全的因素啊。因为有时候呢像有些高中生啊，我的车发生过，就是他摸着玻璃随着车跑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摄像机呢还有这些监控呢，如果说网络不好，之前也发生过对吧， Optus 什么的都有一些网络上的问题。那么如果说有延迟的话，那么这个延迟这段时间 那屏幕就是什么都看不到，你只能看到之前静止的状态。那么如果说有人掉下去，偶尔会发生的。咱举个例子，咱们华人去伊苏的，有一次我掉头在伊苏的，我下去都费劲，因为我一看哇空隙很大。那么如果真的有小孩子或者有一次我的车也是一个婴儿车，车刚开动，婴儿车就直接滑走了，妈妈也没看着，当时就把我们给吓坏了，紧急叫停了我的车。 但是还好呢，那婴儿车里没有婴儿。如果有婴儿的话，婴儿可能就会掉下去了。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，那么如果机器的信号不好，死机了，作为司机后面没有这个guard的话，那我是看不到的。
那火车就走了，就后果真的是不敢想象。第二个，我们火车司机开车，我们是不可以用手机和 iPad 的，我们身边不可以有任何的电子设备，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手机关掉，放到我们的包里，放到我们不能接触到的地方，不影响我们分神，全神贯注的开车。那么你现在这款新车在我旁边放了一个这么一个屏幕，因为人要动的嘛，对吧？里面影像都是动来动去的，那么你这个是不是一个 distraction 呢？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我安全驾驶的一个因素啊。第三个呢，那么现在火车上呢，我们已经有最少的两个员工了。两年前我在Model， 我们有一种工作就是待命 standby， 然后呢，我刚到那里呢，就给我打电话说你赶紧去车站把这个车给接一下，说这个司机出事情了。哎呦，我说什么事情？我就跑到了 Model 车站，到那一看，这个车呢已经 overshoot 了，已经出了站台了，但是呢停在那儿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火车司机呢，当时那个老司机呢，心脏病犯了。他一始发呢，心脏病犯了。那我们火车有一种紧急制动，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几秒钟不动，或者你的手松了的话，这火车会自动就停下来了。当时呢是那个 guard， 他呢有钥匙，他呢就从车厢内赶紧进去一看，因为他打电话什么的司机不接，我们有我们的电话，内部的电话。那么他呢只好赶紧说，哎，有问题了，通知调度，对吧？这个线路肯定要 delay。 就打开门一看，司机倒在地上捂着胸口，他赶紧叫了救护车，那这个人赶紧被送到了圣乔治 hospital， 然后就救活了。如果说当时这款车是 NIF， 就是这款新车，我不敢想象，如果说是我有一天我倒到地上，乘客是没有可能把那个门踹开的，那个门是很坚固的，大家也不会知道怎么回事，也不可能说去叫救护车来，或者那么如果再等到有人发现我，再等到有人去救我，这个时间可能已经最佳抢救时间已经耽误了吧。当然这种情况是很极端的，很少发生的，但是作为人命来说，这辈子发生一次，我想也是很可怕的。
赵先生表示，工会拒绝这批韩国车辆投入运营还有技术方面的考虑。
当然它还有其他各方面就是专业性质上的原因，比如说它的限速啊，它有一种自动限速，这个也是不安全的。真举个例子说，我现在在70迈的速度上开，我前面是50迈，每个司机的驾驶习惯不一样。像我们有一种开车呢叫 defensive driving， 就是说如果说70迈的话，我可以用最小的刹车来慢慢慢慢慢慢的到50迈，它自动变成50迈。那有的司机呢，我就不要慢慢的，我就是70，等我不得不减速的时候，我用最大的刹车去减速。这个没有对和错，对吧？这就是不同的驾驶习惯。那么它那个系统呢是不认可第二种的。
嗯，
如果说有车，比如说它预测到你这个车，他会直接帮你刹车，那这个就造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。进入了急刹车状态的话，那么这个车是很不稳的，那么后面的乘客如果有老人呢，如果有什么要下车什么的，如果你站起来的话，一个急刹车，那对乘客的安全也有隐患。
但是对于很多人关心的问题，如果刷卡机在乘客乘车期间关闭，那下车的时候还需不需要刷卡？或者私人所有的悉尼机场火车线该如何操作？很遗憾，关于这些问题，工会或司机也暂时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。
员工本身也有很多的，像我就问了一个问题，举个例子说，是从3点到7点关，好，那我2点半上车了，
对，
我在3丑刷卡了，我3点半到潘瑞斯了，机器关了，我刷不了卡了，那我会被收全额的费用，这个怎么办？对吧？或者反过来，我6点半上车了，我在3丑没得刷卡，我7点半到潘瑞斯了，人查我票，我没得刷呀，那怎么办？对吧？当然这还是1个小时的，如果人从 Newcastle 过来怎么办？对吧？这个就很麻烦了。另外一个，你机场的管不管？机场是人家私人的公司，对不对？你别的地方去机场了，你就算3点到7点之间，那我3丑我没得刷，我机场我出不去啊。机场应该是私人的，他不支持我们的工业行动的，所以说他应该是不会关，因为他的员工都不是我们铁路的员工，是他们私人的员工。
嗯，
我说这个本身这两个就是比较费解。
喜欢分享评论，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。